课题，这什么字？嫉妒。嫉妒这个事情呢，无论我们是信了主还是没信主，都会有这个影响。当然很多人都知道嫉妒这个问题，可是很多人都不了解嫉妒这个事情啊，它的影响力。如果我们在心里面有嫉妒这个事情，那如果没有去认真的对待嫉妒，有很多人给我们很多的认识，比如说嫉妒它就好像是一个慢性的毒性啊，慢慢的啊，使到那个毒性越来越有那个发作。就是说啊，你没有看到那些昆虫啊，或者是他们吃叶子的时候，是慢慢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嚼。你看一个大片的叶子哈，如果这昆虫里面有解决掉，迟早这个叶子都会被吃掉的。嫉妒就这样子，如果存在我们的心里，会吞噬我们啊的灵魂。第二呢，这个妒忌不只是会影响我们，它也带来一些感觉，就是苦毒，就是没有喜乐。那么也让我们呢跟人的关系不能够和谐。妒忌到处都有，在工作，在家里。今天我们看到约瑟就是因为妒忌这个问题，家庭里面的一些父母比较宠爱另外一个，然后那个觉得被忽略了，他就妒忌。那这个妒忌如果没有去好好的处理，就会造成一个后果。所以妒忌呢这个事情会带来更大的后果啊。这边也告诉了我们，妒忌呢就好像是从地狱里冒出来的，如果你不去解决这个妒忌的问题，它会让你过这地狱般的这个生命。其实你看在我们的人的生命里，我们都有读这个早报啊，什么晚报啊，这些很多都这个谋杀啊，都是因为妒忌的问题而造成的。所以妒忌这个事情呢是可大可小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然后加以处理，不要让妒忌在我们的心中发苗，然后落地生根，然后长出，然后会结出很多不好的后果。我们看到约瑟呢，他家庭就是他跟他的弟兄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他的弟兄啊，就是因为妒忌呢，要把约瑟卖给这些以马势力的人为奴。我们上一次看到的就是约瑟的父亲差遣他去查看他的弟兄那么当他靠近弟兄时，他们开始密谋啊，要谋杀约瑟。当然我们看到圣经也告诉我们，犹大建议将约瑟卖给以马实力人为奴，这样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财富。怎么知道呢？因为在创世纪第三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说到犹大对众兄弟说，我们杀我们弟兄尝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斯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从了。其实犹大呢，当他听到其他的弟兄要谋害他的这个弟弟的时候，他心中是不愿意的，他其实对他弟弟还有一些感情，所以他就想了又想，所以以为说先暂时用这个计谋把他丢到坑里面然后呢可能待我回来可以救他可是没想到还没做这件事之前有这个一伙的以马势力人来了，所以他就没办法，就提这个建议了。那从这边我们看到约瑟呢，从他这个十七岁开始就被卖给这个以斯玛利人 啊，然后呢，会从一个被宠的儿子的身份，降为一个很卑微的奴隶的身份。那么有些人就这么说了，从这样的一个高的身份被降为一个这么卑微的身份，对一个人的影响呢是很大的啊、哦。可是我们看到约瑟在神的整个眷顾中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第一，我们来看一下神的眷顾。你们记得在之前呢，神托梦给约瑟，约瑟有两个梦，对不对？两个梦中呢，其实就是说神会让约瑟呢成为一个统治者，就是管理人的一个有权势的人，而他的家人呢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跪拜于他啊。可是我们看到现在约瑟所面对的这个情况跟他以前所好像完全是相反的，对不对？好像主好像忘记了这件事。不过我们要记住，在逆境的时候，神的这个眷顾啊，有时候我们人看不到，可是神的眷顾，当我们可能经历过后回顾的时候，才看到哦，原来神这样的安排是有他的美意，是要我这样过这样过，学这样的功课，面对这样呢，让我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和面对这样的人事物。那么当然在约瑟的生命里，我们要看神的眷顾，我们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我们看的就是那个人物，那个人物就是谁呢？就是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一节所说的，错了，这边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什么内臣护卫长波提发，从那些带下来以斯玛利人的手下买了他去。所以在神的美好的眷顾和安排之下，神安排这个以马这个什么以斯玛利人来买这个约瑟，然后波提乏从这些人中又买了约瑟回去做奴隶，这些都是神的安排。好，那波提乏这个人物我们都有听说过，其实他是法老的一个什么内臣，是护卫长。什么叫护卫长？其实在当时埃及法老，他如果对什么人不开心，或者是这些人使到他愤怒，法老就会把他们打下监狱。其实这波提乏就是掌管着法老的安全，就好像他的怎么说呢，就是护卫了然后这些人来到波提乏呢，波提乏就会听事法老的指示。法老说这个人好了，我现在气消了，把他们放了波提乏就放了。法老说我还是很气，把这个人给处决了，波提乏就会按照法老的指示呢把这些人处决，就是他好像一个监狱长不过他是掌管所有法老的这个护卫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波提乏呢他是一个犹太人不是一个埃及人 OK， 他又是崇拜那些偶像的。所以我们看主耶和华神让约瑟来到法老的家，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安排。为什么呢？因为神要约瑟将来在埃及里面成为埃及的一个非常，我们也知道过后他做了好像宰相，就是法老的第二个最有权势的人，所以他要借用这个机会让约瑟能够从中认识学习和习惯 埃及门好像他们的内政啊，也可以说亲近法老的一个途径，有看到吗？可是如果我是约瑟，没有想到神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当我们已经了解整个来来去去，我们可以看到哦，原来神安排这样子是有这个美好的啊目的。那这就是啊，让约瑟能够有一个认识，然后啊，可以为约瑟前面的路铺路啊，在他的整个经历中，他可以学习，他可以认识，他也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安排呢，一步一步的可以靠近法老，然后为法老解梦，然后又接着解梦这件事呢，过后得着法老的信任，又爱戴，又然后又怎么样帮助埃及人面对很多很多种种的那个啊灾难啊，七年的灾难，七年的丰收这些的啊旱灾。所以如果我们想到整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眷顾在约瑟的这个安排中啊。那有两件事我们要看到约瑟的这个神的眷顾。第一呢，就是神从不提升那些没有装备的人啊。当神要一个人去侍奉他，给他更多的这个职责，神不会说，其实世人也是一样的，先要看你的这个什么能力，看你的这个经验，看你的这个整个表现之后，如果能够信任，觉得你能够胜任，才把那个重大的责任交给你，对不对？可是从在神的眼里，每当他有你，如果看旧约里面所有让神使用的，比方摩西，神还没使用他去领埃及人出埃及的时候，还没啊犹太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装备了40年，摩西在旷野学习怎么样谦卑信任，而且去神装备他来做这个工作。同样的，约瑟也是啊，神是不会让一个没有装备的人来侍奉他的，他必不会提升这些人的啊。第二呢，神呢也知道我们需要的装备，所以罗马书8:28告诉我们，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什么意思？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的这个经历，原来神从开始就已经在装备约瑟来最后呢能够作为埃及的宰相，能够怎么样在这个有权位的这个地位啊，又能够谦卑，又能够继续的信主靠主。你看如果没有这些装备，可能约瑟会迷失了啊。虽然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环境不是很顺的，他从他父亲那边远离他乡，来到这个埃及地，成为这个埃及的奴隶，在约瑟的每一个状况，其实神一直都在带领着他啊，眷顾着他，把他带到波提法他的家。那我们来看第二件事，除了人物，我们看事物。哦，你看约瑟他从一个受宠的一个儿子的身份，一个至高的身份，被降低成为一个奴隶，对约瑟来说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件事。而且我们又看到神他是在掌管之下，耶和华神知道这个卑微的功课，这个谦卑的功课，就是要来培养约瑟和广大约瑟的这个品性和品格。虽然我们知道如果这个事情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工作 神在他这边有一番的工作，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很容易迷失。有了权力，有了财富，我们怎么样呢？会忘记神，会自以为是，会靠自己，会变得骄傲、自大、狂妄。所以约瑟，神安排他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就是要培养他的品性和性格，让他学习怎么样一直都在神的面前谦卑啊。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个有特权的儿子被降低为一个奴隶，对约瑟是一个很大的什么，很大的学习。我们看到箴言书呢，对不起，神的这个美意是要让约瑟的品性有所成长，使约瑟将来会以谦卑的心来面对将来的荣耀荣华富贵。好这个呢就是为什么约瑟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事情。箴言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训诲，尊荣之前必有什么谦卑。你有看到有很多有钱的人，有两种有钱有势的人，一种呢很骄傲，很自大，很狂妄，对不对？为什么又有些有钱有财有势的人却很谦卑，很没有所谓的狂妄自大的，非常的没有这种装腔作势那种的态度，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卑微的这个功课很重要神在人知道人在富贵中呢会面对很多的试探，比如狂妄、自大、骄傲，这是为什么约瑟必须要去经历的，就是要让他知道治好这些试探的良药呢就是谦虚。人与人之间很多问题都是因为骄傲造成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学到谦虚礼让，我们呢就不会有很多人际关系，无论是在工作、在家里、在教会、在什么地方都好，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耶稣一直都是谦卑的来服侍、付出、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没有摆架子，也没有说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狂妄自大这些没有。所以希望我们要考虑到谦卑的这个功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否让神给你预备了很多谦卑的功课，而且你很愿意去学习怎么样在主前谦卑的来侍奉。我们看到第二呢就是约瑟的表现约瑟呢他在这边牧师有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这个是很常见的了，他所分享的，他说在他当兵的时候，他的上司叫他去做一件很不没有人喜欢做的事情，那么有一些人呢就会在工作的时候诅咒和发誓什么一直在埋怨另外一些人呢就会绷着脸，可是他们还是会静静的去工作，就是藏在心里第一前面的是表达了出来他们的不满，这个呢是心里面不满可是没有表达出来，静静的还是需要工作吗？没办法。第三呢他说有一位在那边的他的一个同也是做当兵的，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他呢却很认真而且很开心的去工作，而且还去吹口哨好像没有受影响。那让我们看到呢学习这个功课就是要怎么样的带着一个 正确的态度去面对我们所要面对的事情，因为这样呢，对我们的潜能的发挥是有很大的影响和作用的。啊，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学习呢，能够使到我们发挥最大的潜能，就是控制我们的态度。那约瑟呢，他学到了好态度的重要性。他在波提乏家里做奴隶，他证明自己是最棒的奴隶，他没有彰显出丝毫的对波提乏的不满。在波提乏的眼里，他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奴隶，很忠实的去完完全全的一心一意的去做他的工作。凡波提乏所给他的事情，他都做的使到波提乏非常的满意。啊，那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智慧，通常在圣经里面，他们讲到一个人的生命，都会用一个句子。在这边创世纪三十九节，那个39节跑不掉。39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也有这样的说，保罗就已经认识到好的态度的重要性。他在以弗所书说什么呢？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什么？听从基督一般。在第6节，不要只要在眼前侍奉，就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什么？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那么第7节说什么？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就是约瑟他为什么服侍法老，而使到法老真的没有话可说，而且每当看到约瑟，法老的心就很快乐，他知道他家中一切所有的事物没有问题，有约瑟在，一切都美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约瑟学习了一个功课，他的侍奉不是侍奉法老，而是侍奉神。你看当中说，像听从基督一般，像基督的仆人，像侍奉主。你看他心中的这个推动力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侍奉人，其实我是侍奉主，我是因为心中要侍奉主，所以我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总而言之呢，一个人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处事待人，如果没有带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好的态度，我们就会呢面对很多的这个人际问题。啊，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呢，就是约瑟的智慧。创世纪39:2说，约瑟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记住，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这个百事顺利不是说约瑟很有钱，百事顺利的是就是说他做什么事情呢都很顺顺利利，没有跟人有问题，没有制造更多的问题，没有给自己有问题，他顺顺利利，就是能够把事情做得很好，做得完美，他的职责表现得完全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所谓的百事顺利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其实我们谈到工作跟那个人的品性是很重要的。如果一个人有谦卑的心、学习的心、尊敬的心，而且呢作为一个信主的，如果我们有神在我们心中，无论我们面对什么事情，我们都检查我们的态度，我们是以 叫神来帮助我们，说神啊，是侍奉你，所以我要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你。所以这样的话就影响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就会直接从我们的行为中表达出来。所以一开始你要注重的是什么？你的思想，是谁控制你？是神呢？你的出发点，就是你的推动力是什么呢？是神。当你的出发点，你的推动力是神，你的思想就这样子，然后会影响你的态度，态度正确，你的行为就正确了，就是这样一个事情。好，我们看到约瑟呢，他在之所以能够百事顺利，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神与他同在，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使他一切亨通。无论做什么事情，约瑟他学到什么？立刻地做，愉快地做，而且正确地做。之所以我们看到第二节为什么告诉我们他百事顺利，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好，第三我们看到约瑟的这个接待。 OK， 当波提法把约瑟买回来以前呢，奴隶不是住在主人的家中的，是住在外面的。可是为什么约瑟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呢？能够其他的奴隶都是住在主人的外面，波提法的外面，只有约瑟住在主人的家里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接待呢？因为创世纪第二节还告诉我们，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那波提法把他引进应该是有他的理由，对不对？应该是对约瑟有一个非常的好的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一个印象，认识到波提法跟其他的奴隶不一样，他可以信靠他，把他给他住在家里。你知道住在他家里就是说奴隶可能会偷啊，会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这个我们看到约瑟，其实这个经节告诉我们，约瑟的品性吸引了法老这个波提法，使到波提法能够很放心的让他跟他一起住。然后我们又看到约瑟的见证，在创世纪39:3，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我们看到波提法为什么会从一个背景他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埃及人，知道耶和华有这样的一位神呢？约瑟有这样的一位神呢？就是因为看到约瑟的这个整个生命，他怎么样的很有效的来侍奉他。所以我相信有两个非常简单的答案。第一呢，就是约瑟呢的行为。波提法是怎么样的知道约瑟之所以有效的工作，是因为是耶和华的作为呢？他看到约瑟的行为，约瑟的行为，他做他的工作没有丝毫的怠惰。波提法可以看到约瑟跟其他的奴隶不一样，约瑟他超越了跟其他奴隶的那个行为。当然我们也不是说那些没信主的人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品性跟行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没信主的人也有这样的正确的态度，工作的效率谦卑的去工作和这些的。可是呢，我们看到的呢，就是 波提乏是怎么样知道约瑟所有的这些工作都是因为他信靠一位耶和华神？约瑟波提乏也看到这个约瑟的这个耶和华的神。第二件事，我们看到不只是约瑟的行为，我们也看到约瑟的言语。虽然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约瑟是怎么样跟波提乏相处沟通这些，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必一定呢会在他的生命里面一直有赞美，一直有把荣耀归给耶和华神。每当波提乏说你为什么这么勤劳，你为什么做得这么好，你为什么行为这样，约瑟可能会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沟通啊，为主做个美好的见证。有一阵子我去帮我的儿子，他们拿我他拿我的媳妇的这个结婚礼服去这个店呢去洗，要特别的洗的嘛，叫干洗的，不是用那个洗衣机洗的。所以我就跟那个接收的人说，这是我的儿子跟我的媳妇。他就说，哇，你好命啊，你的儿子全都孩子们都结婚了，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想起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为主做见证。我就跟他说，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只有说感谢主，我也真正的是感谢主，都是主的作为。你看，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言语为主做见证荣耀主。我相信约瑟就是在跟法老的这个关系里面，每当法老赞美他，每当法老质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开心啊，怎么样，你做奴隶你这样为什么还好像没事的，我相信约瑟一直都用他的言语来赞美神，感谢神，荣耀神。那么我们呢，是否也在我们的行为上，在我们的言语上，一直都会有在赞美神荣耀神，把荣耀归给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怎么说呢？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什么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总而言之呢，每一个信主的都必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怎么样呢？就是要信实的去侍奉，用我们的行为来表达神的在我们生命里的这个工作，要表达神的感恩，神的这个同在神的带领。然后呢，当人家问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们就说这都是主的工作，这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了给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那第四，我们来看一下约瑟的这个可靠。我们看到约瑟的可靠是因为他的态度和他的行为圣经告诉我们，创世纪三十九章四节，约瑟就在主人眼前什么蒙恩，侍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的手里。就因为他的这个品性，波提乏看到约瑟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他忠实，他可靠，看到他勤奋，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友善。我相信约瑟对其他的这个奴隶都是一视同仁，都是也是谦卑的，都是很友善，很有帮助心，一直都照顾他们。所以当波提乏看到的是因为他的品性。那当然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品性有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去着重，其实一个人品性对一个人的生命的影响和周围的人的影响是很大的那我们看到波提乏对约瑟的信任，这个真的是很大。你看到第六节， 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事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别的事一概不知。就是说波提乏很相信约瑟，全部的家里的事情都交给了约瑟，他一点都不问，他完全的很放心的去交托给这个约瑟。所以从这边我们看到法老他本身也因为约瑟的这个影响，他自己也被赐福了。一个好的员工对一个公司有什么影响？就是帮助了公司，无形中就是老板也得益，对不对？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家里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父亲，你不只是影响了你自己，你也影响了你周围的人，你周围的人也因为你跟主的这个关系也被蒙福蒙恩。所以一个信主的人，他的生命必会影响周围的人，周围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一个事情蒙福蒙恩。希望主帮助我们做一个不只是自己蒙福蒙恩，也能够帮助别人，借着我们的生命主也赐他们福，赐他们恩。我很快，因为这时间真的是来。我们看约瑟的可靠，第三就是约瑟的赐福。刚才我所讲的第五节说，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的家人，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你看，因为约瑟，波提乏的一家人所有的，波提乏都也被赐福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公义的人呢，一个所谓神赐福和被蒙福蒙恩的人，谦卑在神的这个面前，又让神在他的心里面培养出该有的那种的品性，就是虔诚的品性。神呢会让你的生命在周围的人呢也蒙福蒙恩啊。神让我们面对逆境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来整个就是要，第一呢就是要为我们的进化，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进化。我们要抹掉那些骄傲自大狂妄，还有那些懒惰，那些什么，我们要让神呢在我们心里面换去神要我们有的，就是谦卑，就是勤奋，就是其他的那些神要我们有的品性。就是那么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啊。所以当我们面对试探面对管教，所谓管教就是很多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希望我们都认识到这是神的一个美好的安排。雅各书就是告诉我们到面对试探的时候要带着喜乐的心来去接受，因为在背后神有他美好的安排，要让我们呢从中能够更加的成长成熟，在我们的品性上要有一番的作为那我们面对逆境的目的，神也要为了我们的提升，是为了我们的提升之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三节告诉我神有他的美意所在我们生命里所发生的事，如果我们爱神，我们顺服神，圣经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怎么得益处。在神人的眼里看的是坏事，在神的眼里后果是好的一个后果那么总结呢，我要说的就是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世上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并且荣耀他。最重要的，我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约瑟给我们的这个榜样。约瑟你看他的整个生命，其实很多很多让我们值得去学习的，是神要我们学习。第一就是谦卑，要卑微， 当我们面对逆境的时候，要记得神有他美好的安排，我们都是神的子女，神眷顾每一个人，神让我们要经历的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整个里面的这个生命，让我们能够去成熟，去认识他，去继续的呢来信实的侍奉，然后又怎么样的借着我们的生命去为他做个美好的见证，然后去荣耀他。希望你们会思考一下你们各自的生命在这方面你们要学习的功课，然后让主呢帮助你们这方面会继续的成长。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